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都在一同思想哪一个祈祷，考考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大家最近一直都在想主导文嘛，怎么大家都那个望着我答不出来？那个主导文最后的是怎么样？那句话是怎么？先不要放出来，给大家想想想，最后那句话是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感谢主，大家记性都很好。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思想这一句话。其实在一些主导文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一句话，甚至路加福音11章的主导文后面的记载跟马太是不一样的，以至一些现代的译本的圣经，甚至保守的翻译本，如同新国际版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或者是好像现代中文译本，都将这一句话是省略掉。但是其实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将主所教导我们的祈祷是画龙点睛一气呵成的，是耶稣这个祈祷。主是借此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祈祷要得到应允，我们对天父就一定要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必须坚定相信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主耶稣在教导里面一再强调信心的重要，在马太福音21章22节和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主耶稣的教导都说信心是祈祷蒙应允的唯一途径。在马太福音21章22节，主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当然这是只是和上帝旨意的正确的祈求，只要信就必得着，只要信就必得着。然后在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耶稣跟门徒讲，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这里有一句话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你们当信服神。信服神就是说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当我们凭这么样子的信心去求，我们求的合乎神旨意的，神就必然成就，并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去成就。我相信每一个做过很多年基督徒的，在生命中你都会回顾看到一些的见证，是你当年是迫切祈求的一些事情，神可能没有立刻答应，但是很多年之后你会看见原来神其实是答应了你的祷告，是为你成就了。或者有一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很对我们很有益处的，我们拼命去求，好像神没有听，但是很多年之后你回过来看，你才恍然大悟，其实神有一个更好的准备安排来的给你。所以我们要祷告蒙应允，就一定要有信心，大 但是在这个信心之中最高的表现就是信服神，对神完完全全的是信靠顺服，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有个很美丽的例子，在马太福音8:2，那里记载说耶稣在山上是讲了那道，然后耶稣下了山来，有许多的人跟随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当时长大麻风是不治之症，然后这个人怎么说，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知道耶稣可以接近他，但是他对神有一种的敬畏，有一种的信心，说是主肯的，主认为是好的，一定是对我最好的。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信心不是只是说啊，我有信心耶稣医治我，他更是有一种顺服，他说主如果你肯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医治我，对我一定有好处。然后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就是他愿意完完全全的来到信服神。信心能够推动上帝恩典的力量，耶稣多次告诉那些得医治的病人说信心是他们得痊愈的因素。在马太福音9:22，我们很熟悉的有一个患12年血漏的妇女，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她不敢是跑到耶稣面前，因为在当时的人的观念中，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是一个不洁净的妇人，那样子她只敢跑到耶稣的后面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裳，然后突然之间她就好了。然后耶稣回过头来问谁摸我，当时耶稣的门徒彼得就很快心直说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那这么多人在挤着你，那谁知道谁摸你。但是耶稣说不是，我知道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有医治的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然后那个女人就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的面前，把她的医治的经过，她怎么样子偷偷来摸耶稣的衣裳，都当着众人面前讲出来。然后耶稣对她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那个女人就痊愈了。在马可福音10:52，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城，有一个是瞎子，叫做巴迪买，然后他就来到，是央求耶稣来到医治他。他说：“主啊，我要看见。”然后当耶稣医治了他之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瞎子立刻就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另外在路加福音17:19，大家也很熟悉的，有一次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医治，耶稣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擦看，他们去的路上他们就好了。然后有一个是外族人，一个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犹太人瞧不起的人，他跑来伏在耶稣面前来的感谢，来的归荣耀于神。然后耶稣就说接近了不是10个人，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然后耶稣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信心是能够使人的痊愈，这是对神的信心，然后信心能够攻破撒旦的捆绑，使人得释放，得到医治。在马可福音9:23记载了一个小的年轻人，他自小是常常的是有各种的被鬼附的问题，然后这个父亲大概带他访遍了名医，都没有办法。然后最后当时耶稣是上了山，所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就把他带来找耶稣的门徒，但是也没有得到医治。然后最后耶稣下山了，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央求耶稣说如果你可以做什么，求你帮帮我们。 这是一个从心底里呼喊出来的呼求。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流着泪跟主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就把那个孩子医好了。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小时候看认为不可能的事，有一天我们回过来看，在神的恩典之中居然可以。我想很多人的经历会这么样子，甚至我自己在生命中有很多的经历都是如此。我曾经已经那时候讲过，我小时候英文不及格的，还能那个爸爸被还能整天被英文老师叫去骂的，不单单我被骂，爸爸也被骂了。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用英文讲道，可以用英文祷告，可以用英文翻译，这是神的恩典。你说你怎么学的？我说我不知道，因为还能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个还能能力就来了。我小的时候不敢站在人面前讲话，我幼稚园差点不能毕业，因为幼稚园其中一个项目是说要站在同班同学面前要讲一个故事。我在家里准备了，在父母面前讲了，对着镜子讲了，然后到站到可能十个同学面前的时候，一句话讲不出来，就喊得嚎啕大哭了，哭得连校长在外面都跑进来了，问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校长很好，那个校长真是我常常记得他，那是姓欧的一个欧校长，他说算了吧，就让他毕业吧，不然的话我连幼稚园都不能毕业。但是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过很多人讲话，然后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应征才能一个教会去讲道，上去一站下去下面500人，那是第一次。然后那个后来师母问我说，你怕不怕？我说我本来很害怕，不是什么道理，那站上去之后站在讲台上面就不怕了，就是这么样子，是恩典。你有信心，你知道愿意被神用，神就给你需要的恩典，是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信心也能够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在路加福音7:50记载说，当时有一个还能犯了很多的罪，大家都不愿意跟他来往的一个女人，可以说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一个女人，但是她来到耶稣面前，她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其实刚刚所听的，凡是聚会久了的人都很熟悉的，我反而倒过头来考一考大家，不然的话反正大家就反正那个你好像那个坐在那里听那个花鼓说书这么样子，是啊，所以要考一考大家，让大家醒一点。圣经中提到信这个字最多的是哪一章？哪一卷书？哪一章？考一考。希伯来书，对了，很好。哪一章？11章，感谢主，大家还能都还能那个很熟悉。但是我要接下来要问，第一，这一希伯来书11章里面是有40节，其中有多少次提到信心这个字？现在不能数哦，我知道有人在下面开始数，那个是多少次？我在家里数过了，所以还能。多少次？试试看嘛。不止，还要更多，双倍都不止。啊？没有40次，又少一点。 介乎20跟30之间，很接近了，很接近了，26次。一章书里面26次提到信心的重要。而希伯来书11:6里面有一句金句，是打开上帝恩典的宝贝的钥匙。这句话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有信心来到信靠神，神不会亏负你，而那你就会经历到神的那种奇妙的能力。在主导文结束的时候，耶稣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信。我们第一样今天要看的就是说，耶稣教导我们是要相信国度全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我们对天父有信心，就要全然的信服他。在但以理书4:35-37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当时在古代有一个很出名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可以说是当时的天下的，在西方来讲统治天下的，有点像中国的秦始皇这么样子，统一全国。然后他对上帝的国度在生命中有一个深入的理解。他说，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当他体会了这个之后，他说，神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神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尼布加尼撒其实是经历了人生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考验，很多的磨练，才达到这个是境界。尼布加尼撒是巴比伦王，他的国家很强盛，他讲的神是差遣了但以理跟三个朋友的智慧来了帮助他。但以理替他解了一个梦，当年如果你看唱那个但以理书1那里，使他认识了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然而他不以神的恩典为满足，神使他成为的果好像一个金的头一样，金像的头，他却要成为整个金像，就是说他要自己的国度存到永远，就好像秦始皇说，我的国要，我是一世以后要万万世存下去。但我们知道秦始皇存到几世，20就没有了啊，那个就是这么样。然后是说怎么呢，是他做了一个金像，叫全国的人敬拜，神没有责罚他，反而显大能，是从火窑中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救出来，然后再给尼布加尼撒一个悔改的机会，是因为他亲眼看见神的儿子在火窑中里面行走，惊奇地承认在真神以外不应当拜别神。但是不久他又自高自大起来，他那神的恩典浩大，又用一个梦来解释，来警告他。而但以理替他解梦之后，就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业，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是尼布加尼撒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了没有做，然后再等12，然后他在皇宫上是自夸的时候，上帝就使他失去他的神智，以致他经过7年之后才醒悟过来。 诗篇二十九篇十节有一句很美的话，说上帝的旨意在任何的环境之中冉冉的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小的时候不大懂，我很小就读圣经，但是读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好像傻兮兮的啊，那个洪水上面耶和华坐着为王什么意思，不懂，觉得这句话不宝贵。等到今天五十几岁了啊，那个现在啊，那对人生里面的起伏看得多了，然后才知道这句话其实越感觉它的宝贵。就是当人生各种的境遇起伏当中，我们有信心的人知道上帝仍然在掌权，没有一样事情是超于上帝的掌控的。而这位上帝，你如果愿意信靠他，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上帝不是一位暴君，不是一位不可知要去取悦的神明，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看顾我们，从没有出生就照顾我们到老，并且还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当你这么样子相信的时候，人生会有很多的起伏困难当中，你就充满了信心，你可以知道一切东西都在你的父亲，天上的父亲的掌控之中。并且这位天父的旨意是要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正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神是用爱来的环绕我们，神是用爱来的带领我们，神是每一步路其实他看得很仔细。耶稣甚至说，我们头上的头发每一根上帝都数过了。如果不是耶稣讲的，我们不敢这么相信。特别是还能人到中年开始每次洗头梳头，看看掉下来的头发心里就很恐慌。但是耶稣说，甚至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呢？上帝邀请我们要进去，但是你要怎么去呢？圣经告诉我们三样事情。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那里，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需要悔改。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主责备一些悔而不改的人，说他们好像是一个儿子答应了父亲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但是在实际的上面是没有去做工。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家里的那样子，有些孩子说啊，我来洗碗，我来洗碗啊，那个然后他们呢吃完饭之后沙发上一倒在看电视，你叫他洗碗，他说吃点先了，晚上一会儿模模糊糊的去睡着了，你还怎么叫他洗呢？不是那爸爸妈妈还是得自己洗吗？但是耶稣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这么样子的人，我们要说了，我们要愿意去做，我们要悔了就愿意要改。所以耶稣责备那些悔而不改的人，耶稣甚至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税吏跟娼妓比他们先进上帝的国。当时来讲，这些税吏和娼妓都是被人家鄙视的人，但是耶稣说，因为他们肯悔改，他们比那些悔而不改的人更好。第三，我们要进上帝的国， 我们需要重生。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对一个把圣经背得烂熟，对律法规条守得很好的一个尼哥底母老先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耶稣说，你单单背没有用的，你单单去守规条没有用的，你要愿意是重生进上帝的国。因为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不是说守规条的事情，你守规条是因为你爱上帝的缘故，你不愿意伤他的心，所以你去守规条。但是呢，那个信，你要信耶稣是什么？就是要信靠耶稣，你就能够进上帝的国。你愿意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做王，让他带领你，你就能够进上帝的国。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以上所讲的三个是一个过程，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悔改认罪，圣灵就重生我们，使我们是进到天父的国。当我们体会到，正如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五节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并且当我们也谦卑地进入了天父的国，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就要有信心，知道生命中的一切都在天父的掌控之中，凡事有天父的旨意，为要成全他的目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勉励我们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其实当我们有这么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人生虽然我知道做人不容易，越老越觉得不容易，但是其实当你有这么样子信心的时候，人其实人生可以过得很喜乐，也可以过得很简单，因为你知道一切都在天父的掌控之中。今天我吃得很饱，感谢主。今天吃不饱饿肚子，还是要感谢主，因为大概上帝知道我啊，那个吃少一点对我好。我昨天去了两个婚礼，但是都没有吃成最后的甜点。回去想一想，大概上帝说我血糖高，不该吃，所以啊，那个我两个甜点都没有吃，还是感谢主。这时我结束的时候想起，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是以前我侍奉教会的一个执事。他常常很风趣，大家也见过他，他来探望过我们。他当年是一个穷学生，在中国，本来是在一个店里做学徒，后来他发奋了，然后他就按照那个去读书，然后当时正好他有一个是英文老师，是一个宣教士，一个牧师，看见他这么样子发奋读书，知道他虽然没钱，但在那个时代四几年的时候，就有这么样的好心人，就跟他说：“我愿意支持你，是来美国读书。”然后这个老师回来了，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是来筹款，替他筹船票，替他筹路费，然后还能筹了一点钱，然后就送他一张船票，让他能够从上海坐船辗转来到美国。他常常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五块美金，这是一九四几年，但是五块还是很少。然后一条裤子，那是他唯一有的东西。然后 他是刚刚好坐上在解放上海解放之前最后的一班轮船，是离开上海然后辗转来到美国。他年轻的时候是半工读，然后他其实看样子人家都当他傻兮兮的，因为他爱开玩笑，但是其实跟他讲起话来他其实很聪明，什么事情他都了解，只是他不跟人家去争。我们常常很欢喜他一句话，他说这些都要记在天上的。而我们人生是这么样子，对天父有信心，知道一切都要记在天上的，你心里就会心平气和，你也不会喊的那个，因为人家今天喊的那个是好像对你怎么样了，你就会喊的很愤怒啊，那因为你知道这都要记在天上的。有时候你对一个人好，人家对你不太好啊，那个你也不需要那么样子啊，那愤愤不平，因为你知道这都要记在天上的，主都知道就好。所以他常常说这些都要记在天上的。我想从这句话里面我悟出很多的道理来。当我们做人能够是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那多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用信心来到祈求，但祷告的结果是在谁的手中？在天父的手中。我们知道要是对我们好的有益处的，他不会不给我们，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甚至连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了，其他的如果对我们有益处他自然会给我们。所以天父的旨意最好，当我们存这么样子的信心，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就能够是好好的来到信靠神。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人生各样的境遇当中，当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来到信靠你，知道国度权柄荣耀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就能够没有忧虑，没有担心，没有不平，能够是充满信心，充满了喜乐来过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愿主你自己施恩，让我们能够是每一天靠主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伤害，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病痛，我们遇到折磨，遇到是经济的困难，这些每一样都是那么样子的真实，每一样都是那么样子的是令我们觉得重担压力。求主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来到信靠你，以致我们能够完全的是服在你的权柄之下，知道你是掌权，对我们有益的你都已经给我们，你也会继续的给我们。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如同那个害病的孩子的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接下来是今天是有八月的圣餐聚会，所以让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是来到准备我们的心，来到领受圣餐。